呢個題目好配合今日嘅處境。我哋本來以為我哋嘅家咧喺呢個崇基禮拜堂，崇基禮拜堂要維修，於是咧就我哋唔知道自己去邊度，但係非常之感恩神學院有呢一個禮拜堂咧收容咗我哋，讓我哋咧成為咗一個有家、繼續有家嘅群體。我哋都會問一句：我哋嘅家喺邊度咧？咁我哋對家有啲想像嘅。如果唔係，我哋就唔會有嗰句説話話：哎呀，做乜搞到家不似家啊？咁即係話有啲想像，對家會有啲諗法。原來咧喺呢個世界裏邊，有一件大事都係同家有關嘅。你知唔知咧？每年一度全球罕見嘅人口大遷徙係咩事情呢？冇錯，估到啦。嗰、那個事情咧就係春運。喺啱啱嗰年2018年嘅春運咧，嗰、那個人次啊係29.7億人次，唔係人數。係點樣想像呢？就係、是、非洲啦、歐洲啦、美洲啦、大洋洲嘅總人口加埋搬一次屋咁上下。春運點解同家有關呢？有網絡作者咁樣去描述春運，佢話春運係咩呢？就係、是、有工作嘅地方沒有家，有家嘅地方沒有工作。他繼續說，他鄉容不下靈魂，故鄉安不了肉身。靈魂和肉身的互相拉扯，就產生了春運了。我覺得這個描述非常之特別，以及非常之引人深思。春運體現了中國人千百年來的觀念，就是家和鄉土是分不開的。當下居住在香港這個城市的人，想到家的時候又會想到什麼呢？未必會想到鄉土。香港人對家的想像又是怎樣的呢？你有冇記得地產公司嘅廣告係點講嘅？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家。另外一間地產公司咧就話俾你聽，以心建家。香港人對家嘅想像咧，似乎同地產公司係分唔開嘅。而現實上，我哋都經歷緊呢一種狀況。不久之前，某電視台有一個實況節目叫做《有樓萬事足》，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你沒有看過也好，你可能會聽過這一段的生必的。這個《有樓萬事足》就圍繞著香港人上樓夢而去到講的，其中有一位參演者講了一句很爆的說話，那句爆的說話立刻紅了，他說有樓有高潮，冇樓唔好白撞。即刻喺傳媒上面咧爆紅，刺激咗好多香港人嘅神經，引起咗好多人嘅討論。嗱，無論係批評佢嘅人，或者係嘲笑佢嘅人，又或者係好認同佢嘅人，無論咩人都好啦，其實某程度上反映緊香港人嘅實況嘅。你有冇懷疑香港人相當多人，你點解要翻工咧？就係、是、為咗供樓啊嘛。咁仲未有得供樓嗰啲人咧，就好焦慮，因為好焦慮自己買唔到樓，冇機會供樓。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圍繞住樓宇嚟到去生存。記唔記得咧？幾年前有一段潮文，嗰段潮文咧叫做女朋友帶你翻屋企食飯，然之後咧就紅咗，然之後咧就拍咗 YouTube， 擺咗喺 YouTube 上面播，點擊率非常之高。講咩嘅咧？就係、是、講有個女仔 帶男朋友回家吃飯，然後那個未來外母呢就演繹住對於住在不同樓宇種類樓宇的未來女婿的不同的態度，於是呢就紅了。其實香港人將家和買樓想在一起呢都不是近期的事來的，在很久之前幾十年前七十年代的時候呢就已經有所謂的四仔主義。四仔主義的其中一個仔呢就是買一間屋仔，另外就是買一輛車仔、娶個老婆仔或者嫁個老公仔，跟住生埋個 BB 仔，那就為之一個家了。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家了。今天那四段經課雖然不是直接談論家，也不是教導家人之間怎樣相處，但是它是可以引發我們對於家有多一些的想像。這些想像不是要反對或者推翻有樓、有屋仔、有車仔、有老婆仔或者老公仔，然後有 BB 仔就是一個典型的家這種想像，不是要推翻它，只是想擴闊一下我們對家的想像，會不會還有多一些的可能性。因為今時今日我們可能沒有屋仔，又或者我們沒有車仔，雖然有車仔，可能我們沒有結婚，又或者我結了婚，可能我們沒有 BB 仔。我們對於家的想像會不會可以擴闊一些，不是只是有這四樣才是家呢？如果擴闊的話，這些經文又可以帶我們去想到什麼呢？首先我們看第一段經文，在《使徒行傳》第十六章六至十五節，《使徒行傳》十六章六至十五節，在大家的聖經是205頁，《使徒行傳》十六章六至十五節，你剛才聽過一次，我不再讀，不過你會問這段經文哪裡講家啊？哪裡才有家出現啊？的確是很難找的。這段經文講緊保羅在第二次宣教旅程裏面的一個的部分，他本來是打算去亞細亞那裡呢來到去探翻上一次宣教的教會，以及將在耶路撒冷會議的議決告訴他們的。然後你會見到他去到亞細亞打算北上比推尼的時候，體會到聖靈阻止他去北上。他本來沒有想著跨越愛琴海過去歐洲的，但是他又聽到馬其頓的呼聲，於是呢就過了去，跨越了愛琴海過了去馬其頓。你剛才聽那段經文的時候呢，你會聽到很多陌生的名字，分別有亞細亞、弗雷加、加拉泰、梅西亞、底推尼、特羅亞、馬其頓、拉薩特拉、尼波、尼亞波里、肥立比。這些陌生的名字其實是地方名來的，有些我們都讀得很翹口，但是你感不感受得到在這個這麼短的經文裡面有這麼多陌生的地方名，保羅穿越了很多地方，你感不感受到呢？其實他的生活都幾流離漂泊。他的家在哪裡呢？保羅的家在哪裡呢？最後一節終於出現了，第十六章十五節，他和他一家都領了洗，就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心信主的，請到我家裡來住。於是他堅決請我們留下。去到最後，家終於出現了，保羅有一個家， 去收留他了。保罗终于都可以住在一个家里面了。不过呢，你也都知道，这个对保罗来讲只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时间。这么熟面口的这个说话，借来的地方和借来的时间，这个说话在哪里出现的呢？这么熟悉的说话，原来在1968年有一位长住东亚和香港的澳洲籍记者叫做 Richard Hughes， 他用这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就写了一本关于香港的书。跟着呢，这两句说话一流传，在香港流传了很久，成为了很多人去形容香港的两句说话。但是这两句说话是怎么来的呢？原来都不是 Richard 想出来的，原来是在更早的时期，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在这个政局转变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资金就来了香港。然后呢，他对着香港当时的状况有一种领受，一种感慨，于是呢，他就讲了这句说话：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这个逃离上海来到香港的资本家，他有名的，他的名字叫做 Tom Wu。 这个说话流传久远，成为香港名句，形容着香港这个地方。原来香港曾经收留过很多漂泊流离的人，曾经为很多漂泊流离的人成为了他们的家，用很多无家者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家。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漏洞，不过呢，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 a home away from home。 保罗说自己属于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但是保罗的家不在以色列境内。保罗是大数人，他在大数出生。其实在大数出生都不是保罗选的，可能是他的父亲选的，也可能是他的祖父选的。今天我们有不少人可能在香港出生，不过在香港出生其实都未必是我们选的，可能是我们的父亲选的，可能是我们的祖父选的。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甚至不再留在大数，他以安提柯为基地，跟着经常在亚细亚、希腊来到去旅行报道。他穿梭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到之处有些是他的计划，他想去的地方，但是你也发现有些不是他想去的，是他被逼去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赶走他，那个地方不再欢迎他，劈他走，于是他被逼要去另一个地方。保罗有一些行程是他回应着呼召，要去那些地方，留在那些地方。有些是他很想去的地方，有些是他被逼要去的地方，有些是他感觉到呼召去的地方。哪里才是他的家呢？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都会问哪里是我们的家呢？我们在这里其实有不少是历史的偶然而产生出来的。曾几何时，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一个 a home away from home。 但是我们恍如惊弓之鸟，风吹草动，我们又感觉到这里好像不宜久留，又要拔营起行。或者安定繁荣是一种期盼， 從歷史上嚟睇，在圖上其實亦都唔係罕見。保羅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係在圖上，在圖上彷彿冇家，彷彿冇家人，但係保羅在圖上卻係遇到好多個家。在途上彷彿冇自己屋企人，但係保羅嘅在途上就好多屋企人。你見到佢寫信，提摩太，我嘅兒子，邊位邊位，我嘅兒子。在途上好似冇自己嘅家，但係可以協助好多人嚟到建立家。中大歷史系前教授刘义章博士写了一本关于条颈岭的书，其中有一个段落是这样讲的，他说随着1949年政局剧变，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外国宣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大部分栖身在九龙尖沙咀七咸道兵房中所谓自由避风港。为什么栖身在香港呢？因为想着有一天可以回去那些工厂上面。为什么香港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基督教的资源呢？就是因为那些資源離開香港嘛。當時難民落葉不絕來到香港等待救援，有一位瑞典籍的宣教士戴瑞蘭和美籍宣教士西門英才、包美達等人，就帶著一大袋的藥物去摩星嶺探望那些患病的居民，贈醫施藥。然後越來越多人，摩星嶺當然不夠用，接著開了另一個地方叫做條頸嶺，然後就很多人在條頸嶺，跟住他們呢就跟難民一起呢就去條頸嶺那裡，然後他們呢就住在那些 A 字型的那些 A 字棚裡面。他們迅速向香港的社會局申請在條頸嶺那裡來到去辦那些免費醫療服務，然後得到批准。1950年至1955年教會在條頸嶺發展是黃金時期，在小區裡面成立了很多的教會，關懷那一道的難民，那些教會和那些資源在哪裡來的呢？就是在北邊要逃離而來香港的資源來的。他們在那裡成立了很多的群體，將條頸嶺那些難民呢組織在一起，成為了一個互相幫助的社區。所以如果你有去過條頸嶺呢，或者你有研究條頸嶺這個社區，你會發覺那個社區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的。寫這本書的人是誰呢？這本書叫做《孤島編舟：見證大時代條頸嶺》，其中一個作者是劉義章博士，就是成長在條頸嶺，早年在條頸嶺小學和中學讀書。另外一位作者叫做繼超，1949年生於上海，1961年由上海來香港定居，在靈實肺病療養院司務道護士長介紹底下，入住戴大為先生創辦的條頸嶺學生輔助社馬可紀念之家，即是現在的香港學生輔助會。他就是讀那裡的信義小學和無德中學。這些故事都不是很久，仍然可以追查得到。對一般人來說，想像一個家應該有屋仔、有車仔、有老婆仔或者老公仔，還要生埋個 BB 仔。但是家可不可以不由四仔來到定義呢？對保羅來說，家是用使命來到定義。他無論是自己選擇停留在哪裡也好，或者被迫停留在那裡也好，保羅都是自己為福音的使者，他去到那一度，那一度就成為了他投注他的精神和他的生命的家。他所做的事就是為耶穌基督作見證。今天我們居住在這個城市，但不知道遲下你會去了哪裡？ 你可能居住咗喺台灣，你可能居住咗喺加拿大，你可能居住咗喺美國，可能居住咗喺澳洲，可能喺大灣區。不過無論喺邊度都好，只要我哋仍然有嗰一種福音嘅使命，我哋仍然有見證基督嘅使命，我哋就會喺嗰度嚟到揾到我哋嘅家。喺約翰福音，福音經課約翰福音14:23-29，嗰度講緊嘅家又喺邊度咧？又喺個咩家咧？讓我哋翻開約翰福音14:23-29，喺我哋聖經167頁。165-166，約翰福音14:23-29，呢一度所講嘅家又喺邊度咧？就喺23節嗰度，耶穌應許話：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我父也會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呢一度耶穌話。那些遵守我命令的人，爱我的人，我们即是他和父就会去他那里 make home with them， home 家就在那里来到出现。第29節，耶稣提示的门徒，他说将会有事情发生，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即是将会有事情发生，将会有事情发生，会令人感觉到忧愁。第27節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即是说你们会有忧愁，不要胆怯，即是说你们会感觉到胆怯。而事实上，人生的状态，无论是个人来讲，都总有些事是令我们担忧，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经济状况，金融的状况，亦都唔係永遠向上，冇人能夠將個事托住佢永遠向上，佢總係會反覆嘅。就算我哋幾渴望和平都好，呢、這個世界無論係國際嘅政治或者地緣政治，總係會有衝突，佢總會為我哋帶嚟好多嘅不安。有一啲事情可能我哋期望係會咁樣嘅，但係佢又唔係咁樣發生。有些事情在我们意识之内，但有些事情在预计之外。总之你预期总是有事会发生。几年前有评论批评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先生，说他由爱国变做不爱国，在投资由投资变成撤资，質疑他究竟哪裡才是你的家。你記不記得李嘉誠先生在他退休的時候怎樣回應這個問題？他引用詩詞來到去回應，他說此心安處是吾家，真的很醒目。梗係啦，因為李氏家族嘅投資遍佈世界20多個地區、2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你叫我講邊度先係我嘅家？我講呢度得罪嗰度，講呢度得罪嗰度。此心安處是吾家，但係咩先至能夠令到心安呢？在这么多的舆论的压力批评，或者这么多的动荡里面，什么才能够心安呢？李先生他最知道，安心不是来自政局，不是来自经济状况，安心来自宗教信仰。你知不知道李先生摆了多少在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呢？ 你有冇去参观过嗰个地方啊？佢好知道安心喺边度。耶稣基督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对于有这种平安的人，世界处处都可以是安心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当圣父和圣子都来与他同住的时候，那些人就有平安的心灵，来到去迎向一个不安的世代。在一个不安的世代里面，来到去缔造一个平安出来。诗篇六十七篇一至七节，这段经文刚才我也读过了。这段经文里面说，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使他的脸光向我们发光，好让全地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愿万族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地上的万族。上帝啊，愿万民称谢你，愿万民都称谢你，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我们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家在哪里呢？纯粹联想而已。家在哪里呢？我们有首歌呢，叫做《这世界非我家》。家当然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歌词这么说的：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即财宝在天，时时仰望我主，天门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雅，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将永远居住天上荣美福地，千万得属圣徒一同欢呼胜利，他们赞美歌声在天各方回应，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们高唱过这首歌《这世界非我家》，但是诗篇六十七篇的作者呢，就好像说地已经出了土产，上帝，我们的上帝要赐福给我们，似乎暗示那个荣美的福地呢，就是那个上帝赐福的大地。他又说第六十七节说，好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似乎那个诗歌里面的千万圣徒赞美歌声，不单止在天上，亦都在地上，就是上帝的怜悯和公义所及之处。世界，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香港人呢，听到世界和万国会想起什么呢？home 都是 home， 那个是 funeral home。 我们都以为那个是我们最终的家来的了，最后的居所来的了。但是呢，我们再看回启示录，这瑞典经课的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节和二十二章二十二至第二十二至第五节，启示录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在圣灵感动下，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给我看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上帝的羔羊就是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藉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带给那城，凡不洁净的和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人都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给我一道，又给我看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以后不再有任何咒诅，在城里将有上帝和高人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将要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上帝的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告诉我们， Funeral Home 不是我们最终的家，我们最终的家是上帝亲临人间，圣城亲临，我们在那里永远和上主一起。上帝亲临的地方是有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所及之处的地方，是上帝的光所照到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单单以四仔来到定义家，这样家就不一定要有四仔，家可以是因为有使命而有家，也都可以是因为有上主的同在而有家。其实很多人都很想你将那里当作家的，我们说哪里是我家呢，我们又不至于需要这么凄惨去问。很多人都想你将那里当作家，你公司呢有没有跟你说公司是我家？你学校有没有跟你说学校是我家？你居住的城市有没有跟你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你的国家有没有跟你说国家有个家字还不是家？不过你听下一句，香港是我家，下一句是什么？清洁齐参加做事啦。他要你什么？他要你的忠诚。如果有使命的地方就有家，如果有上主同在的地方就有家。我们要再思考一次，什么才值得我们去托付这个忠诚？哪个才值得我们投以这种毫不质疑的委身？愿上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人世间里面，无论有一天我们经过了这个 funeral home， 我们都找到我们的家。